益生菌，
艺术发声，好菌滋生。
艺术发声，好菌滋生。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桃园市立美术馆的节目益生菌，我是主持人小桃。哇，我们来到第二季了。那我们第二季开播第一集呢，我们要来跟你聊一聊，刚好在你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美丽的这个事物，就是书法艺术。很多朋友都会问说啊，这个21世纪到啦，现在都用 AI 啦，我们都很少拿笔写字啊，哦，书法离我很遥远，我又看不懂，我又不会写。其实书法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哦，包括像我家录音的时候啊，可能那个接近中秋节啦，哦，这个月饼上面绿豆碰啊，或者是蛋黄酥上面还会写一些诗一般的句子，什么银月啊、笑月、礼盒这样哦。哇，你就仔细看那个上面的这个字体啊，很多时候都影响它的价格，还有呢你购买的意愿。那当然食物好吃很重要，可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个书法哦，它会影响我们的味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那再来呢，就是像很多同学们啊，大人也很喜欢打手机游戏哦。手机游戏呢，哦，如果它是这种古装的啦，哦，三国的啦，哦，这一种的哦，哎，它就会用到书法哦，而且还用的是狂草，那个尾巴那个地方甩尾甩得很漂亮哦。这个书法呢，就会让你觉得好像自己是英雄一般的气魄，所以呢，很妙。哎，我们在生活里面啊，到处都可以看到书法之美，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被它影响，然后再欣赏它。所以我们今天呢，希望在节目里面可以让大家呢，不管你是不是初学者，还是刚好路过的哦，那或者是你是一个专业的朋友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面呢的书法家、书艺家们哦，带来什么样子的生活的场景，记录下这样的一个精致的一刻呢？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哦，先邀请到的呢，就是啊，来自我们的衡山书法艺术馆。我们的专案研究员哦，也是呢我们目前正在展出的哦，就是这个未旧之境书法中的客家叙事，我们的策展人呢巫一婷。策展人好。
主持人好。
以及呢我们气质非常好，他书法写的真的是让人心动啊，就是我们实践大学服装设计系的教授，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一次哦这个未旧之境的参展艺术家卢廷清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然后说到这个衡山这个书法艺术馆啊，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哦。那很多人都说它是网美打卡景点哦，不过我觉得它这个结合到了这个里面的这一次的这个展览的时候啊，发现它很适合做这样的一个呈现，然后呢结合了这个传统，而且更重要的事情，它还结合了科技，让你可以用更方便的甚至是更宽广的方法，有这个易经荧幕这样子哦，可以看到书法的这个美。所以呢我想要请策展人伊婷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哦，这个衡山书法艺术馆啊，跟我们桃园市立美术馆哦，其实它是它辖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单位，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我们衡山书法艺术馆坐落在于青浦特区，那其实大家就是坐高铁来的话其实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书法艺术馆自从2021年底开幕以来呢，都一直在做推广书法艺术的展览。那由于我们衡山书法艺术馆是台湾第一座由官方成立推动书法艺术的专门的场馆，所以在展览的选择上面呢，我们其实有非常多元的面向，像之前我们有举办过国际的双年展，甚至是说捐赠特展，或者是说比较偏向于桃园在地书法家的回顾展，都是在我们的展览的策展的理念范围里面。那像这一次的未旧之境书法中的客家叙事，就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希望用一个新的角度去诠释台湾书法史的一个发展脉络。
嗯哼，哦，很多朋友可能想说书法史听起来要上课哦，上课等我们请卢老师好不好哈？但是我觉得啊，以我这一个专业路人甲的一个心情去看这一次的这个书法展啊，我真的很建议大家一定要到现场去看，因为呢， 有时候我们都习惯用手机滑啦，看电视、电影，这个电脑的荧幕啊，你会忽略掉现场的气氛，忽略掉它的墨的浓淡的厚度。还有一个重要的是，我到这个展里面一看啊，哇，那个气势磅礴！一进去这一幅就是一个这么大坪数，比我家客厅大的书法作品哦。所以我想。这个跨度也很大，有这个100多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客家族群的印记，可以看到很多生活，看到客家小炒食单哦，有很多的小秘密在那里面哦。那我想要请依婷帮我们介绍一下说这一次的展览啊，有什么让我们特别可以去欣赏的地方呢？
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展览的策划一开始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其实从来很少用族群的角度去看书法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是不希望说流落入一个就是为了展览而展览的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所以其实在做者的挑选上面，我们其实是有扩大参与的意涵，除了说我们的前提是所有的参展艺术家都是客家人以外，他的作品的内容其实我们有特地挑选过，其实是跟客家文学有所关联的。那在于作者的挑选方面呢，其实除了前辈比较知名的艺术家以外，在当代艺术家部分，其实我们有包含了文学作家、画家，或者是说篆刻家这样子的身份一起来参与这次的书法展览。所以其实他这次在就跟主持人您说的一样，你在看到的时候其实发现，哎，为什么会有钟兆镇啊？
对啊，
为什么会有吴浊流？那其实是我们特意安排的一个结果。
还有徐慧芝
啊，对，有徐老师也是我们拜托了很久，
慧芝粉一定要去哦，这样真的，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策展真的很不容易，然后我在那里的时候，我想卢老师一定等一下也会有这种感想哦，就是说呢，天哪，我跟他们是在同一个展场里面。
对，其实这有个小插曲，就是在开幕式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邀请很多的艺术家一起来参与开幕式，然后他们说，哦，原来你也有参加，原来你也有作品在里面，当场相认，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
是哦，我觉得这个实在非常的有趣，而且那个跨度之大的哦，你一定要到现场去感受这种穿越时空的美感。人家说书法是时间的艺术。所以呢，大家一定可以去常常去感受一下这个穿越时空的美丽哦。那不过呢，我觉得蛮妙一点就是说，大家可能会以为在那里面会很安静。那我觉得他的这个我们的衡山书法艺术馆的光打得非常的好，有气质之外，其实他有声音哎，有一个作品竟然是有自己的音响哦。我觉得书法的声音这件事很有趣。
其实是有五组作品有声音啦，但是不晓得说您在听到的是哪一个，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展览说客家这个族群，你如果说要认定，你要怎么知道说它是客家族群，其实它是用语言
啊，
是它其实是一种声音的去做个语言方面的认定。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像这件事情其实很难透过视觉或者是文字去做个表达，所以其实在策展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说我们需要声音在这个展场里面去做一个辅助的说明，让更多不认识客家语言的观众或者是受众有机会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声音。那这样子的契机就是化为实现的话，就是主持人在展场上面听到的那些不一样的声音。
真的哈，我看到的是这个于鹏的饮酒诗。那这个于鹏的作品啊也是很特别，因为他整个涂水墨，然后跟他的这个书法完全融为一体，完全融为一体。有时候你不仔细看，他以为是什么树叶，就哇，其实它是他的书法字。我觉得是非常的特别哦，大家一定可以要仔细来看，然后听听这些音响播放出来那种声音的感受。很多朋友都会说，哎，我听不懂客家话，或者是说，哎呦， 我看不懂那个草书在写什么，大家听不懂韩语歌，不是也在听吗？我觉得他是去感受，然后你有兴趣，你再去研究它。那我们这次的书法呢，我觉得很贴心的是，我们恒山书法艺术馆它旁边都有 QR code， 你可以自己听导览，然后呢，你也可以呢自己 Q 出来呢看那个它的释文，就它的文章是在写什么、嗯、哦，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感觉哦。不过呢，既然讲到了这个于鹏哦，就让我想到有一句话叫做书画同源哦，我就想哦，书画同源这句话很美哦，那是什么意思呢老师？
书画同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就是我们汉字，就是虽然有很多造字的方式，
是，
但最早其实是起于象形，
是，
象形的意思就是说，像日月、山水这些，它基本上是一个图画字，但是不是所有字都是名词，
对，
所以后来会有些形声字。比如说那个水大家看得懂，但是如果右边加一个公字，就是说那个水呢公公公公，这个把这个声音加进去，
就大杠耶，
对。那比如说木我们看得懂，所有树木都会有一个木字边、那我想这个都是就形声字。那有些会意字呢更好玩了，比如说这个有一棵大树啊，左边呢写一个人啊，人在树下休息的休、那所以这些我想都是属于文字里面比较有趣的，那一直沿用到现在。但是因为楷书的书写可能慢慢已经不是它原来图画的样子啊，这是一个，就是原来我们的字来自于图画。那再来书画同源就是。长久以来还没有我们这些现代书写工具以前都是毛笔，
对，
所以我们的我们所谓国画或者书法它工具完全相同，
对，
磨了墨然后沾了毛笔，然后又在同样的纸，我们叫宣纸啊，或者是其他的啊这种纸张上写或画，那甚至在宋代以后有一种绘画叫文人画，
是，
那文画就是说他想要画竹子，那其实很容易，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竹的干啊，他就用篆书的笔法，与粗细一样，结的时候呢用那个隶书的笔法，然后行草书的方式来写那个枝，那最后呢用楷书方式撇叶
啊、
就发现说你会写字基本上绘画就具备了这些应该是技巧那些条件，
是，
所以书画同源基本上是这样来的啊，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很有关系。那再来就是说我倒过来，因为这次我们也想谈一个问题，就是画家书法。
对
对，这画家书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往前面看，你会发现有很多书法家，这个画画没错是文人画，那很多画家或许不一定写字，在更早以前，
对。
可是文人画以后两个就混在一起了、那他们会发现呢绘画里面的浓淡干湿可以应用在书法上，
是，
那早期我们写字如果你要科举考试墨要磨得很浓然后写出来是一个颜色的，但是绘画就是把那个色彩 还有时候甚至用有颜色的东西去写啊，这个都是，还有就是构图绘画比较重视整个结构嘛，
对，
那过去文人写字大概就一行一行整齐，
对，
但是画家书法可以应用这种东西把它变得有一点就是借重绘画的这些技巧来做
巧。
所以你刚才提到那个于鹏的作品，他那个就是融在一起了字啊画啊，这个也是浓淡干湿啊，他的字不是说都是写成黑的，所以有时候会混在画里面啊，这个当然也是一种方式啊。那这次到恒山我要提的还再提另外一个问题
是
就是西方的绘画长时间以来他们是用刷子
啊、
所以你看到梵谷啦，看到这个蒙内，这些都是刷子画的。
对，
刷子画的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刷纹。
对，它的那个，比如说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的梵谷死前的那张作品《麦田群鸦》，它那个飞在天空的这个鸦啊，就是它的鼻尾都是方的。
对，
就是说这种情况是有。那西方有没有人用书法的方式来画呢？其实也有，像科洛，他画的风景，他很多的枝条拉的这种细线，就是用书写的。是缓缓的，而且是产生了一种，我觉得跟中国人讲的一样，就是意境，就是一种诗意，就是透过这种缓缓拉出来的线条，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因为我这次就把这个范围稍微再扩大，因为我觉得书画也不只是传统的，那很多人认识西方绘画，不认识书法，但是我们也可以提出来，其实我们书法这些笔法，西方人也用。
哦，对对对，那这是我觉得艺术是无国界的，
是是，
也没有说是古人用，我们现在不能用这样子哦。我觉得它就是像这一次这个看的展览一样，就是它会融为一体。那你要怎么用？它可能就是一个精神，一个价值观，或者说它是一种技术方法。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艺术家到底是要画什么，要写什么。
刚刚卢老师讲的也是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参展艺术家戴武光老师的作品，其实我们故意挑了两张非常风格不一样的戴老师的作品，
是
就是刚刚说的画家的书法，或者是说他如何用因为是同一支毛笔，所以其实在我们这次挑选戴老师的墨竹的时候呢，你其实可以看到他非常多绘画的方式是用了书法的语言，甚至是一些比较诙谐的方式去让大家猜说，哎，他右边一大半那些草书到底在写什么东西？但其实跟画面融为一体的，
是是，
对，那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一件作品。
而且啊，因为我们今天呢，我们策展人跟卢老师啊、依婷哦，这个我们呢，他们都是这个美术系出来的，所以呀、啊，我觉得在看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啊，我也特别有发现一件事。老师这一次呢，他所参展的作品是老师呢来书写、我们的吴浊流先生他的六十初度。那吴浊流先生呢，他有写五十，有写花甲，好像他每次过生日啊什么，他可能都会
纪念一下，
纪念一下。写首诗这样子，感怀一下这样子，我就觉得很有趣哦。那六十初度，老师写这个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老师的那个墨色，有没有？周杰伦有唱那个墨色哦，浓淡有没有？哦，这个《兰亭序》嘛，哦，他老师的那个墨色浓淡就是很明显，明显。到呢，我觉得是很协调，就我好想把它就是圈起来，然后看说它到底加强在哪些字上面，是不是有什么卢老师的心事啊？卢老师想提醒的是什么东西？这样，所以老师在这里，我们来问问看，老师你在做这次的这个创作，这个六十初度的书法作品，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是那个依婷其实很用心呢、因为我接到这个邀请，大概是在去年的十月，所以是很长时间可以酝酿。
是
那初期我想作为一个客家人，其实我对客家文学的了解还是很有限。对，我虽然关心，但是就没有琢磨在这一块。
是
那后来当然像钟兆镇啊这些啊，我们也看过他的那些以前鲁冰花了哈，这些电影啊这些啊。那吴浊流是比较快一点，就是先 Google 一下，就是历来的这些这个客家的诗人里面尤其近体诗写的比较好的，我看几乎都推他。
是
一个现代人能写绝技律师很不容易了啊。那所以我就借了一本吴浊流集，那完整的看完因为我觉得时间很够，那总要挑一个比较能够这个同时也借他的这个文笔抒发我的一种心情吧，因为毕竟这个现在也透露年龄了
看不出
来过了这个时间总会感觉到如果你有一些文化理想那我也很佩服他就是最后成立了这个基金会鼓励文学创作
是。
那我看他这里面当然所以不止主持人所以写那个这个释文的应该是依婷了那几乎也读出我想表达的东西是这个书法就是很微妙嘛当然对一般人 如果不透过诗文，其实有时候会有点困难。
是
传统的写法没有标点。
嗯哼
啊，那你刚才提到的浓淡啊，其实有一点点是为了断句啊。
哦，标点符号的概念，
就是我沾墨地方，通常它不会是中间，通常是第一个字，
嗯，
或者中间要加强的一个字，
对
啊，所以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这种，或者是两句中间会拉开很微妙的距离，
嗯，
所以在你阅读的时候，你会可以读的，
嗯，
啊，如果你看得懂草书，它是可以阅读的。
嗯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书写也不算成功了啊，但是怎么说，我就是说把我现阶段比较关心的行草书，
嗯，
透过吴浊流的诗，然后也把他的感怀变成我的感怀，
嗯哼，
就是说书法就跟人产生关系
啊，
不是教一件作品，是因为衡山这么用心，那我也符合这个创作的意图了啊。那我自己简单说，我也是一个比较可能保守一点，所以我并没有做一些太这个
华丽
不是华丽啊，也就是说太当代的做法啊，或许装置啦、影像啦这些啊，不是我擅长的啊，我还是循着这个大传统的这个传统书法的书写。是
老师在里面呢，作品算客气的啦，我觉得。
对，其实书法的魅力就是说，可以透过作品去认识这位艺术家，甚至是说透过艺术家去认识说文本创作者，像卢老师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老师的书法再去认识吴浊流的作品，
嗯，
然后甚至是他里面诗里面的那些感动，跟卢老师自己自身的经历是怎样做个结合。
嗯，
我们都会说，书法可以让你神交古人，就是说透过文字，可是书法艺术的感动，让你去理解你之前不知道的事情。
真的，
对，那是魅力很大的
一种事情。没错，我为什么说老师的书法在里面算客气的呢？因为里面有像我进去的时候，哇，好像回家了哦，里面有一个家的这个书法，
是是，
哇，非常非常的立体感。然后呢，还有我们进去的时候看的那个书法，这样子好像比我家客厅大很多的这样子的宽的那个横幅这样子哦。还有一个作品也是很厉害，他写的作品是彭敬泉先生的作品。那他讲的，其实你不要想说古诗好像很难，其实他就在讲说呢，春日自衡山还家，就是他从衡山回家了啦哦。他是讲说呢，他回家然后行李很重哦，那归来第一欢心事哦，就是开心的事情，欢就是喜欢的欢哦。雪与娇儿句句爷哦，回来那么累啊，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有人叫，可能叫爷爷啊，或者是
主持人非常厉害，挑到这件作品是我隐藏中的隐藏的重点选件。因为其实如果说这首，因为彭敬泉算是客籍文人里面很早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是
那如果说这首诗你用客语念的话，会有另外一种音韵的美感。
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网络上面大家可以找好像有客语老师用客语发音，对，其实那个整个韵律感就是声音的感觉，跟其实这次参展艺术家的写的这种狂草的表现，其实是非常的有趣的对比。
我不得不说啊，那个狂草写的真的是很欢心事。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听众朋友，你一定要看书法，你到现场去看，你不要用那个手机看。他那个欢心事，就像老师刚刚讲的，他结合了他的情绪和构图。大家如果是工整的写，应该是每个字都差不多大。他那个欢心的欢非常的大。大到一行就剩三个字欢心事，
对，
我就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真的很欢呢，就不是那个欢哈，就是很开心啊。然后最后他就写说，娇儿句句爷嘛，就是可能叫爷爷啊，叫爸爸这样子，那个爷也是勾的很长啊，我就会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愉快。所以我觉得
可能要请教卢老师，就是说那个爷字的发音
是爸爸了，
好像是
对，
嗯，所以他那个我记得那个发音好像是。鸭的意思，鸭
鸭
鸭
鸭
鸭的意思，对，
所以你看，果然结合声音，
我叫爸爸妈妈是鸭 oi， 我鸭对阿妹 这个啊、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啊、
uh-huh.
就是说不是爸爸妈妈这样叫，
是是是，
然后就是就是
爸爸的意思，
爸爸，对对对、
哦、所以那个爷子其实是爸爸、嗯、
是爸爸，
对对对对
okay,
不是爷爷，
你看马上戳到重点啦、啊、这我们没蕊过哦，他就是客家的声音，所以刚回应到怡婷刚刚讲的书法也有声音，那你到现场看书法的时候，你下次你可以听听看，你幻想一下这个人他写这样子的作品，他的声音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声音、
嗯嗯
哦、所以我在看老师卢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老师是一个闷骚的人，
不是文质彬彬的，很有气质。
他的看起来很优美，那个字好美。然后，可是他感觉他是一个活泼的人，可是他呢，这个字就很优美。然后我那时候
比较低调一点啊，
但是他并没有说要客气，他只是内敛而已、嗯。所以我就说那时候看书，哇，老师的作品看了会谈恋爱的感觉。所以有一个男生如果用这个字写给我，应该直接昏倒这样子。所以我决定今天要告诉老师这件事情。
对，就像你刚刚谈到那个俞鹏的作品啊，就是比如说那个饮酒图，
对，
就是整个声音装置跟搭配，其实你仔细听的话，那个声音是俞鹏老师他自己的声音
哦，
而且他唱的是他自己创作的客家歌谣、
嗯，
对，他那个名字叫做月光，
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展场故意打了一个月光在左上角，
嗯，是，
对，就是整个气氛是可以搭得起来的。嗯，
真的，
就是你可以说字如其人，但是我们也可以把整个展场的环境就是还原到他几乎可以说是创作当时或者是说他饮酒之后的那个情境感、
嗯、
就是也是一种我们这次另外做的效果。
我 bonus 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说他饮酒后写的效果、嗯、我发现写草书的人很多都是喝完酒以后会就来写一段啊，包括像王羲之还是喝了酒写的蓝天
一句。对啊，神来之笔，
老师你有喝酒的现象
是我喝酒就写不了字了、
嗯、哦，真的哦。
实际上古人是喝到烂醉也是没办法写，就是要有一点
微醺，
对对、
哦、
就是那个就很容易放下，这个时候是可以，对、
哦、是，
就是没有那么多杂念了、嗯、所有就是进入到那个创作的
专心的状态这样子、嗯、
是
哦，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哦，这个书法家他有没有喝酒哦，才写，还是他是属于喝茶的那一挂？我觉得那里面可以闻到很多有趣的气息跟个性哦。不过说到这个书法艺术啊，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听到了节目，他也想说我可不可以来当一个专业观众啊？或者是说呢，他自己也有写这个，有写书法、啊，或者是他有画这个水墨哦，这样子的朋友啊，不晓得怡婷跟老师啊，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呢，让我们可以扩展视野，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格局窠臼卡在那里嘛，对不对？怡婷先来好了。
嗯，其实就是说像我跟陆老师的背景是从美术系的训练开始，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认字这件事情可能会比一般的观众听众朋友来得更快速一些，但是如果说您是第一次想要尝试了解作品的内容的话，真的是不要害怕，您可以先从实际的作品的欣赏开始，去感受说那个文字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不一样的字体其实它有不一样线条的表情，我们会说楷书比较端庄，那草书比较狂放，但是其实在端庄狂放或者是比较古典典雅的线条里面都可以看出不一样的个性，那这是比较后来才可以观察到的事情。那首先认字的话，就是欢迎来衡山书法艺术馆多多看展览、
哦好哦、
会增加您的鉴赏能力，都是可以的。
是哦，怡婷你有快问快答，你有没有最喜欢第一个想到的书法艺术家的作品？
你说在这个展场吗？
哦，就是
还是说
古往今来的？
古往今来我很喜欢的作品其实蛮多的，
只能讲一个
只能讲一个，糟糕，
快问
快
答。
我会说，已经不快了，糟糕，可能要先问我卢老师的。
好吧，卢老师快问快答。
我也是一样，就是蛮喜欢，像如果只要讲一个的话，我喜欢颜真卿。
我也是果然有恋爱感了，真的。而且我觉得他字胖胖的，蛮可爱的。
就是它可大可小，然后主要是那个人跟书法结合得很密。
嗯，
其实我一直觉得写字到后面像修行，不是谁写得好写得不好，是你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对
啊，
你最终你是要变成什么样的人，你的字就变成这样子。
嗯哼哼，
你若是一个非常浪漫非常那个，可能是字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哦，
那如果你严谨一点，你的字也是比较严谨，它是真的是书如其人。但是这个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说，
嗯，
因为毕竟很多人在学习过程还是在摸索嘛。
对啊，
那最后慢慢慢慢就会接近这样子。对，
嗯哼，
那刚才提到的其实是欣赏部分了。
嗯哼，
那看这件事情也需要琢磨你的眼力。那我过去因为在实践大学教我的学生，或者是带那个书法班啊，因为我们乐龄有开一个书法班。
对对对，
那故宫就变成我们很方便的去等于有点洗眼睛了。
哦，
眼睛越洗越你好的东西看多你就知道什么东西不好。
我懂，
这是
就是跟吃东西一样的，对不对？
对，那你从来没有吃过好东西，那你吃其他可能你也没有，
你的烹饪也不会，
没有鉴别度。
对，
你只是把它吃饱啊。
嗯，
那所以这个是属于鉴赏部分，需要可能引导学习那再来就是学书法。
嗯哼，
那我常常也会被人问到说，哎，我去哪里学书法？
嗯哼，
其实学书法还是蛮重要。
嗯哼，
老师啊，除了会写之外，我希望他还是高一点，就是说对书法史、对历代的书法作品，
嗯哼，
还是要有一些见解。
嗯哼，
那过去呢，当然老先生啊，有时候从小就拿毛笔吧，他的技巧确实是比较好，所以你拿给他的时候，他肯定刚帮你改一改一改一改，他说不出任何书法相关
的
东西。
嗯，
对，那现在我认为尤其是透过学院培养了蛮多比较完整的书法学习的人，一般来说像比较公家的机构了啊，比如国父纪念馆啦、中正纪念堂啦啊，这种在台北啊。那恒山我不知道，其实将来如果继续推广书法，其实也可以请当地的好一点的书法教师就是有一种推广课程，其实是可以的。当然能写的人很多，能说人又稍微少一点。
嗯哼，现在老师讲了这个很多的让我们吸收养分、洗眼睛啊，增加我们美感体验的一些很好的方法啊。但是呢，其实书法我就觉得跟我们的恒山书法艺术馆一样书法呢，它并不是某个时代的东西，它一直走到现代。像我这一次啊。发现我盲测，我都没有看那个人名，我都是喜欢了我再去看他到底谁写的。我发现啊，我就是很有当代感，我喜欢的都是1987年跟我差不多年代的，
你有一个时代的
作品。对，我很特别。嗯，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书法只有这个的长辈啊什么的，其实很多年轻朋友，包括我礼拜一去看展的时候，在我们的书法馆里面竟然都是年轻人在里面呢，好多哦。哇，我说我觉得有一点很感动的感觉哦。所以呢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哦，或者说你现在立刻把你的手机拿起来，就可以呢赶快搜寻我们恒山书艺馆哦，恒山书法艺术馆的脸书 FB 的社群，上面还会有那个书艺小知识、书艺小百科，你都可以看到哦。那当然呢也赶快订阅一下我们的益生菌，我们呢随时随地呢都会在空中呢继续的陪伴大家。那我们这一次呢介绍的不但有这么好的一个书法馆啊，而且是全国第一座官方的书法艺术的馆所哦，就在我们的桃园市立美术馆的辖下，而且去非常的方便，不管你坐高铁啦，或者是坐机场捷运啊，都非常容易可以到。那我们节目有国外的听众朋友会听哦，如果你有国外友人要来的话，其实要去也是非常方便的哦。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这个为旧之境书法中的客家叙事的展，一直到我们的2023年的10月底哦。 那也可以上网来看哦，到底有谁参展，那透过这些展的作品呢，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去了解这些朋友他们生活里在乎的事情。哦，就像老师本来老师是客家的朋友，但可能以前都还没有空哦去仔细的深究哦客家的生活。那我呢我不是客家朋友，可是我发现啊，虽然这是一个梗哦，但是我发现他们过的生活也就是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哦，原来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隔阂，所以我可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了解很多我们共感的地方，是我觉得这次呢到了这我们衡山书法艺术馆呢看到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哦。那今天非常的感谢两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谢谢老师，谢谢依婷，
谢谢主持人，谢谢。